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哎，很高兴大家又在周四的微声音当中见面了哈，一起。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所以为什么要安排一首这个郁可唯的歌叫时间煮雨，经常还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都去煮雨去了。就有时候在讲着时光流逝的真的很快，这个就是很在我们的无意之间，感觉有时候就发现这个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我们每个人。有人说岁月也是杀猪刀，它也是一把猪饲料，那有时候其实也是染白了我们的双鬓。但回过头去看哈，我们其实这一路走过来，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是平平坦坦的。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哈，要从一条新闻先说起，因为上个星期我们的话题听众太热情了，我们连油头都还没起起，然后大家电话就打进来了。那首先我们今天赶紧的跟大家从新闻说起，然后再开始说我们今天的 topic。
欧洲驾驶舱协会叫 ECA 哈，这个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呢，每四名飞行员中呢，就有三名曾经在飞行的过程中睡着。这项调查访问了31个欧洲国家的近7000名飞行员啊，发现飞行员瞬间入睡的情况呢是越来越频繁，而越来越长的旅程和越来越短的休息时间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那其中有1/4的受访者说曾经呢经历过多达5次或5次以上的这种情况，而73%的受访者呢抱怨没有办法在飞行的间隙适当的打个盹儿休息一下。
德国飞行员工会的安全专家哈，叫维维安雷哈格就表示呢，几家欧洲航空公司呢对疲劳导致的安全风险呢不够重视。
那说到疲劳这个话题，那听众朋友们，欢迎进入我们今天本周的微声音的，届时可以参与我们的共情热线哈，欢迎大家分享自己曾经作为留学生或者是第一代移民，是否有过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开大夜赶作业，我们叫爆肝儿，现在说的是晚上熬夜赶作业，还有就是自己曾经非常疲劳的状态下还不得不打工的经历。
非常期待您拨打我们的共情热线啊，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参与，来分享一下啊，自己是否还记得吃过的苦和极限疲劳的这个经历和状态啊，您是怎么一步一步熬过来的呢？
那我们接下来线上好像已经有听众朋友了哈，看我们的导播在帮我们再接入，这位朋友可能首先就会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经历哈，啊，我们看看，啊。是 Aaron 是吗？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哎，
早上
好 ，Aaron， 欢迎您参与我们今天的共情热线。可以问一下，您是曾经在澳大利亚做过留学生吗？
是的，我是2007年跟我太太一起过来的。当时是报读的是 TAFE。对，这2007年下半年，我太太是陪读，当年就是过来什么也没有，当时真的是。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很多的心酸的。
但是熬过去了都哈，一切都过去了，对，现在生活还是相对比较平稳了 是吧。
对对对，现在还是很感恩有今天，就是怎么说吧，两个孩子，反正一个家，一切怎么说，小日子过得不错吧，就是过得开开心心的就是了。
就是当年的付出还是蛮值当的。所以还记得当初自己最苦的时候是什么一个状态吗？
其实就是最苦的时候就是刚来的时候了，什么也没有。首先我在这里也要先感谢我太太，当时 他是把当时的嫁妆都变卖了，这就是支持我出来的。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当时在国内在广州的时候办的签证，是第一个能够跟配偶陪读一起下签的，我们俩一起过来，我过来读书，交了一年的学费。那当时呢，就是问家里人借了钱，就是当时顶下了一个 Miu Bar 一个小店，就是我太太就在看店，然后我就去上学。
嗯，
然后我们也没钱租其他地方，那个店很小很小，我们就只能在后院。后院刚好有一个上一手的那个业主的有一个 car rent
一个房车，对不对？
对对对对，是一个房车，
嗯，
就在外面是放东西的。
哦，
然后我就直接在后院就把那个房车改造成一个房间。我们就住在那边住了三年。
哦，哎呦，房车改造一个哈，觉得您动手能力好强。还有一个房车的话，因为它是铁皮的嘛，冬冷夏热，
对对，
你在那儿住了三年，
对对对对，
不容易啊。
对，第一年呢，我太太也暖气不敢开，因为怕电费贵。
嗯，
所以呢，她都就是那个冻的那个冬天的时候，冷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支气管发炎了，咳了大概三个月四个月，看了好几回医生，这个当时非常的苦。我也是一边上学，放学回家就回到店里面帮忙，周末去拿货，然后我还有一个餐馆晚上去做帮厨。然后还有做自己那个菜谱的那个工作，就是要积累那个工作经验嘛。
嗯嗯，
所以就是三份工作不停的跑，然后就是三年里面两次腰椎间盘突出。
哎呦，那真的是劳损了，这是身体是就是当初有很多辛苦。
对对对对，
这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就知道很痛的。你当时倒是帮厨要站很久，每天都站着那儿的，然后后厨的那个工作环境基本上也都知道，然后店里还要去帮，然后还要读书，连轴转呐，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们两个人
一年365天没有放假的，就是因为 Miu Bar 都是常开的嘛，就是从早到晚，太太打早上，我就晚上，跟他一起干，然后周末拿货上货什么东西，就是不停的一天，就是一年365天不停的转，直到毕业找到工作了，这个很多很多当时都是非常苦的。
嗯，但是听你现在这个开朗的笑声哦，真的觉得你是个特别豁达的人。有时候我们在讲同甘共苦，同甘共苦说起来容易哈，你看刚刚讲太太为了你把嫁妆变卖了过来了，其实你们还是当时借了钱出来读书的，两个人携手开个 Miu Bar， 然后两个人 take turn 要做这么多的工作，然后太太当时还动出了支气管炎，这么一路过来，会不会觉得一个，我觉得听得出来你是个很感恩的人，夫妻感情会不会会更加的好了？因为真的两个人一起吃过那么多苦，走过来不容易的。
啊，肯定了，就是怎么，如何亏待自己，也不能亏待这个，就是跟你一穷二白时候熬过来的人嘛。
好感动，听了。现在这种，我觉得
点个赞。
对对对，现在的这种夫妻婚姻关系当中，还有这样的感情，挺不容易的。我觉得且行且珍惜哈，真的是这句话。那一切的苦都值得。现在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多大了？
一个12岁，一个刚10岁啊，上周末生日。
哎呀，
对对，
孩子也健健康康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现在的生活已经稳定下来，而且澳大利亚还是现在觉得吃过的这些苦，回过头去会不会觉得其实觉得很欣慰，完全都是值当的。
是的，当时就是一切的苦现在都熬过来了嘛，现在已经很稳定了，十几年过去了，就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是很苦，可是现在怎么说吧，一家人平平淡淡的，快快乐乐的，就是在澳大利亚感受着每一天的空气啊，新鲜的空气、水、环境，孩子都长大了，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一切我都觉得很感恩了，就已经是算是达成了一个小目标了，人生的小目标。
对对，跟人家那1亿不好比，但是就是咱跟自己比，对不对？跟自己有一个纵向的比较啊。非常感谢艾伦波打电话进来，那我们在这儿也祝您和这个所有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家庭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越过越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今天的主题啊，非常感谢能听到两位的声音，
谢谢谢谢，
哎呦，
也期待你有空继续参与我们节目哈。
好的好的，
哎，好，谢谢 Aaron，
拜拜
拜拜。 那俊杰，其实刚刚 Aaron 他讲到他太太的时候，亏待自己也不能亏待太太，我就说心里还是真的很揪一把的感觉哈。其实我相信就刚 Aaron 的这种不会是一个个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第一代移民过来真的打拼挺不容易，为了孩子，就说你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全新的环境，你还别说是留在你自己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完全陌生，
很多都是重新学习嘛，
对
吧？
对对对，你会有没缺乏安全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努力的不断去突破自己。那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在上海就很熟，然后他后来也移民过来了，过来之后因为他在上海的家庭条件是很好的，这小伙子他是陪他太太过来读书，他陪着，然后过来之后呢他也要自己打工，就是给他太太交学费还要维持生活。然后他最开始来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份，就是你知道才过来的时候都打工遇到过一些坑，他就在一个养鸡场，他后来给我讲，就是我完全想不到一个养尊处优的一个小伙子哈，小伙子一直家庭特别好，就是他会经历这样的。他后来给我讲，就是虽然也是笑着讲，就刚才 Aaron 一样，就是你看过了以后云淡风轻的那种样子，但是你很难想象，他说在这个养鸡场去抓鸡，就是每天早上天不亮有一个面包车来接他们，面包车当中有个横，就是他都拆了，
对，
座椅拆了就可以坐下更多的人，就放些那个板凳零零碎，他就挤在那个长条板凳上跟人坐在一个颠颠晃晃到很远的一个养鸡场。到了那儿以后去抓鸡是怎么样，他说进到那个养鸡场上的鸡进去后，那个地上因为鸡粪太多，然后又你知道鸡粪它是有水分的，就像踩在吸了水的海绵一样。这都过去大概他跟我讲这个有十年了，他说他到这么多年，对，他到现在都记得脚踩着那个满是鸡粪的养鸡场的地上的时候，哇叽哇叽的那种声音，那个雨鞋，然后他那个味儿你知道他又密闭的嘛，就那个味儿太大，他熏的他就受不了。后来他一次他能抓两只鸡，他们往一个那个东西里放，有些画面就不能描述，但他干了一天，他当中没办法，就是说那个味儿太熏了，他就出去抽口烟再进来接着干，干了一天好像没干满他就被淘汰了，就说因为来了另外来两个地方特能吃苦的，也是就是也是从祖籍过来的那另外省份的特能吃苦的这个当地的人来了，人家一只手最少可以抓两只鸡，就是从工作效率上瞬间就把它取代了。而且他还当初给我描述了很多不方便在这种广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没想到这样的小伙子过来，就是当年家庭条件那么好到这儿吃这样的苦，但是现在他过得非常好，有自己的公司运营的也很好。
但是这个经历他是永生难忘哈，
对对对，
都记下来了，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开通的热线跟大家聊的就是，
那么作为留学生或者第一代移民的您和我们哈，是否有过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开大业赶作业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是否还记得自己吃过的苦和极限疲劳的状态呢？
其实在澳洲，俊杰你也会发现我们跟周围的朋友聊，他们也会这个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相信俊杰也听到过不少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1300-799-323参与我们今天节目，1300-799-323，包括我们很多就听到以前有朋友说他打刚才跟 Aaron 一样打3到4份工，也有餐馆工，晚上怎么办呢？他来不及回去，他就给自己打个地铺，在得到餐馆老板的允许在地上打个盹儿，晚上为了省那个火车票嘛就不回去。以前还躲在图书馆里，比如图书馆晚上要闭门呢，他们最喜欢就是到图书馆去捡别人忘了的面包在里面吃。还有曾经就说是就是在上海，一个上海朋友跟我分享的，就说上海人也有一个这个，当时有一个就是很早大概80年代的时候，他们一批早期过来的80年代初过来的那些留学生，他们是怎么呢，就是一个说一个叫做什么样的穿搭，一个不叫固定穿搭，一个标配，一双狼牌的球鞋，一个斜挎的这个这个军用背包，然后里面就放一瓶水，一个那个几个白面包，沿着火车线一路走一路敲门问人家家里需不需要这个，需不需要请工人，就一路这么过来。
当时不容易，那个留学生过来之后，比方说租一个地方大家合住，对不对？床不够了怎么办？那时候其实现在也大家也知道，就那个牛奶箱，对吧？那是
我最想说
的记忆
啊，对，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移民，曾经有这个移民过来30年老移民给我讲过，他们把牛奶箱拿来铺着当床。其实我有一点点就是糊涂，就不太知道，因为我们现在买的都是桶装牛奶，我还真没见过牛奶箱是什么样的，
就是可以摞起来的吗？
是是，
其实像乐高
一样的，是不是？ 硬纸板的那种？
不是，就是那塑料框嘛，说白了就是，懂了吧？塑料框可以套起来、摞起来的。
哦。
然后呢，就像这个积木一样，或者是就像乐高一样，它可以相互拼起来、搭起来，
嗯，
又结实又平整。
嗯，然后再把这个褥子啊这些铺上去，是不是？
其实还是挺实用的一个东西吧。很实用，
嗯，然后就觉得自己就是很疲劳，因为包括一些留学生过来了以后，一方面既要打工，一方面还要赶作业，因为在澳大利亚读大学，那个其实这个要赶的作业也是蛮多的。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这个赶作业的这种情况哈，他们有的叫自己爆肝，第二天还得起来支棱起来，然后要继续去要去打工，包括有些还要去送外卖。
但是你得
早起啊，我没有早起，对不对？嗯，像其实我们也属于是作为第一代移民，日子也挺不容易的哈。嗯，我们自己作为我来说，我也是觉得自己当初吃过苦，没有像过大家想象的好像一帆风顺。很多人说啊，你们多好，一来一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
周一到周五我们的热线电话都是这个号码。
我们赶紧接听听众的电话哈。首先这位朋友，请问怎么称呼您？
啊，是我吗？
是的，
哎、
您请
讲。
啊、哦，我姓陈。
啊，陈先生您好。
啊，你好。嗯、
哎，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啊，我就是也是来了澳洲很久很久了，就是30多年了。
嗯。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个就是啊移民过来的，但是当时来的时候很多留学生，89年的时候很多留学生，然后来以后呢，也就是澳洲的经济最差的那时候。就是那个利率是
很高，
贷款利率是17%，
嗯，
然后失业率是6%，
哦，
然后呢，当时来以后就要找工作，
哎，找工不容易哈，
啊，找工不容易，然后呢，我们也就早上就带着个背包，
嗯，
然后拿一瓶水就去找工作，就是挨着街就一家一家的去找，
哦，
然后很多厂呢那时候。就那个朋友说你到 TikTok 去那个面包，
嗯嗯，
那个面包厂的时候去那里找吧，
哦，
就去到那里，那个门口上就贴用中文贴上，此地没有工作不要敲门。
哦，就可能被敲的太多了，嗯。
然后来的话呢，就那个朋友就介绍，就到了一个那个小镇巴瑞，就是那个，
啊，就是矿产比较多的那个地方，
对，
嗯嗯。
然后呢，就一个马来西亚的老板就什么都懂，然后呢，他就收了我，让我做工。
嗯。
然后呢，就是睡过，就是睡，就在小镇嘛，就包吃包住。
嗯。
然后呢，老板呢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子，就是睡那个牛奶，这个
牛奶
箱，
对
不对？
嗯，
对。
嗯。
然后呢，这个牛奶箱。这个8个牛奶箱拼起来放在地下，然后呢上面就铺着那个纸皮板，就是那个纸皮板，然后呢就
纸箱板，
就这样就睡了。
嗯嗯，啊，原来你也经历过，但还算比较好运气的了，还找到工了，包吃包住哈。
找的，
对，哎呀，
对，然后呢就当时生活很就是怎么说，但是心里还觉得很松弛的，就是。啊，就靠自己嘛，最后把自己养活。
对对，哎呀，非常感谢陈先生，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欢迎你以后继续拨打哈。
谢谢，
哎，
好的好的。
陈先生刚才这话让我想到，就是说你有苦吃的苦不算苦，没得苦吃的才叫苦哈。我们接听下面这一位是蓝女士，早上好。
喂，你好。
哎，你
好。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侄女儿和我儿子啊，他们就是过来读书的。我侄女儿，她个儿只有1.5米那么高。
嗯，
我第一年给她付了学费以后，第二年开始，她就不让我给她掏1分钱。
哇哦！
她自己打工付学费，付所有的费用，也不让她爸爸妈妈掏1分钱。
嗯，
真
的。我们是一次一次的主动跟她说，我们给你付，至少我们给你付学费，她不让。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儿子那个时候开店的时候，他还在读高三，他一样的，到了假期开始，是暑假开始没休过一天，每天都是至少10个小时。
哇，哦，现年轻人也很拼啊。
对呀、啊，然后但是呢，过了那一段以后，他们就觉得一切都很容易，非常容易，
熬过来就好了。嗯，
对呀、啊
嗯，
他就过了，就像马拉松也过了那个极限，而且他们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就是说估算，所以一定要放下、
嗯。
中国父母最重要就是放下，相信年轻人，他们比我们强。
嗯、哎呀，这总结太好了。
对，
嗯，
还有一条呢，我就要说。我儿子买了两栋房子以后，我就坚决不让他买第三栋。为什么？我说你不要把中国那一套带过来，你的用这个钱学会去享受生活。
嗯，那蓝女士，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位听众，
啊、
我感谢您，下次我们早点打进来啊。
好的，
哎，谢谢谢谢。好，我们赶紧来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张先生，您有什么分享吗？可能您需要这个抓紧一点，简练一下语言。
Hello， 大家好。
哎，你好。
哎，我来这里四十几年了，我是难民的。我来的时候呢，我跟了这个看守做一年啊、管理这个草啊什么剪草了什么。
嗯。
但是我做了一年呢，我不可以到做长工。本地人呢来做的时候两三个礼拜，他们就可以到长工了。我们移民到这里呢。就不可以，到了一年满的时候，我就去另外找工作了。
嗯
啊，
这个经历也是不容易、啊
嗯。哎，
非常谢谢张先生分享您的经历、
啊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哈。我们最后一位听众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实在没有办法接您的电话了哈。下次也盼着您能够早点打进来。